啊，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给您请安了。
啊。
啊，请师父，我们先，首先我们帮一个同修分享一下韦陀菩萨的开示，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内容，师父您听到啊。
嗯。
韦陀菩萨开示，道有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道在即，舍我其水，一念般若，西方极乐，一念贪嗔，地狱毒蛇，一念行善，天堂可见，一念邪净，三途挂名，一念嗔心起，百丈夜门开，时时常自省，莫使业障来，但念弥陀音，教诲有不忘，智慧深如海，力竭不思议，嗔心堕地狱，莫要再犯错，弥陀观音和赐字教的劝教世人真实意，千辛万苦来弘法，不知众生心可知，道非道，名非名，极乐世界处处行，菩提智慧留心中，有你有我共大同。师父您请您开示一下，这是韦陀菩萨的开示吗？
嗯，韦陀菩萨只是把很多大菩萨的话放在一起再来提醒大家，因为他是护法神嘛，明白吗？
嗯，
韦陀菩萨是大护法，他是护法神，所以他必须把菩萨的一些对我们的戒律啊，深深的教诲啊，他不停的叫来提醒我们不要做错事情。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韦陀菩萨，感恩师父开示。那请师父开示一下，韦陀菩萨里边开示里边讲到，道有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大道在即，舍我其水，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这句话的意思？
大道嘛，就是现在末法时期啊，末法时期啊，这个心灵法门也是正好非常的一个幸运啊，能够正好在佛陀2500年前就预测的说啊，在500年后就佛陀涅槃之后的啊，再生500年和一加一减正好500年，正好是啊我们心灵法门出来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这个道大道很多，但是我们认为心灵法门也是一个大道啊，所以正道，所以呢，这个大道在即，就是说已经现在已经来了，希望大家要好好努力的修行，对吧？道非道，道非道是什么意思呢？道并不是一条道，只是一条路，让你开悟明心坚信的一条道。等你开悟明心了，这条道你说还有不啦？等于你走路一样，你把这条路走过了，你的人生走过了，你这个人生年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没了。对不对啊？啊，
是的，
他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吗？
嗯，好的，那感恩师傅，那刚才您也开始了道非道，那名非名也是这个意思了。
对呀，好像明白，好像不明白。实际上，因为你明白，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人间也是借假修真的。你不明白，因为你以为这是假的，以为是真的，实际上这个人间都是假的，因为人一死，啊，来与空空，去也空空，
嗯，
对不对啊？名非名嘛，对不对啊？
嗯。
所以很多人，我非要争个是辩是非明白，你这个人间的这种是非能明白吗？就假的。
嗯，
好了，
师父一直给我们讲说这个世界都是空的，都是虚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就是这是菩萨对我们劝我们修行的一个寄语。
师父，感恩韦陀菩萨让我第三次打通你的电话。韦陀菩萨帮弟子打通电话，今天韦陀菩萨要跟大家说。我都记录下来了，师父你听听。韦陀菩萨开示，心灵法门弟子，今天韦陀菩萨给开示几句。我韦陀菩萨是护法，自然对心灵法门也是护持有加。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卢金红师父领命来人间救度众生，我虽不是心灵法门的大护法，但已跟随心灵法门，护持心灵法门多年，给很多和我有缘分的弟子路上的魔障，也时时帮助很多弟子打卢军红师父电话。韦陀菩萨告诫所有心灵法门弟子，你们遇到卢军红师父，跟随卢军红师父修行，都是你们几世修行之缘分。卢军红师父天上人间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韦陀菩萨知晓卢军宏师父是天上大菩萨，有任务，有使命在身，我一直也在护持，真的不容易啊。你们师父为众生，为你师父自己知道，自己默默的承受，你们作为弟子有几人能知晓？有事了才想起你们的师父，我看在眼里，也是疼在心中，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和珍惜你们的师父，是宿世的缘分来相聚，一定要珍惜啊，师父。
听了。护法什么都是很慈悲的，心灵法门嘛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师父也是护法之一，要护持好这个法门，救度更多全世界有缘众生，那是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义务。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干净，人的心灵变得更干净，对不对啊？啊，
对，
好了。
师父，这次韦陀菩萨的第二段，从尊师重道告诫大家要珍惜师父。韦陀菩萨作为护法菩萨，这样告诫大家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尊师重道，一个人连师父都不尊重，你说你学得好佛不啦？一个学生连老师都不尊重，你能读得好书不啦？好了。
请问师父，心灵法门的大护法，除了我们供的观世菩萨、周仓菩萨、观平菩萨，还有哪些护法大菩萨呢？
你看看都有不啦？韦陀菩萨算不算啦？地宫活佛算不算啦？所有的大菩萨都在护持，你不知道的，对不对啊？
对对。我们想打通电话的话，主要求哪位菩萨给师父打电话？
不要求，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你跟哪位菩萨没有缘分，你求了也没用的，他听不见。明白吗？你这求观世音菩萨不就好了？
好的，师父。
印尼法会之前，一个师兄早上做梦，快醒的时候，他也最近在烦恼的时候，完了就是梦到了一个姜子牙菩萨。一个开示，他早上起来马上就用手机把它记下来了。弟子读一下，师傅您听一下，感恩师傅。
好。
学佛精不精进是做出来的，要感恩师对您的栽培，感恩观世音菩萨对你们的指引。现在心灵法门深入人心，天上人人护持，个个欢喜，尤其是一到台长法会，天上真是法喜充满，其乐融融，诸多大菩萨皆当来护持正法，天上的降龙罗汉是最开心的，早早就会驾着云来加持大家，早早就会驾着云来法会加持大家，弥勒佛也是最早到的，常常如此，诸天众人皆当受益，其殊胜不可说，特别法喜，我的大身边可以惩治一切不正之神，其威力巨大。当然正法人人护持，只要大家好好修心灵法门，很快走进人心，越来越多的学佛人，未来心灵法门给社会带来极大好处，相信观世音菩萨的力量，你们的师父一定给予你们正确的指引，加油大家，感恩师父，感恩观
世音菩萨。这么好啊，给我们带来太好的祝福了，我们很感谢啊，姜子牙菩萨他们都是
是，对，
他们都是天上的护法，他们真的很护法，我这次天上来了多少菩萨，哎呀，不讲了。
是的，是因为就是跟您师父您在印尼法会讲的一样，因为您在开光的时候就说来的最早的一位菩萨也是弥勒菩萨这样的。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对，师父您也再开示一下吧，就是说是不是我们在末法时期人的心灵，还有就是说非常的就是狭隘，就是我们都要像弥勒菩萨一样，就是说大度 海量这些，要弥勒菩萨也来加持我们呢，师傅。
对呀、啊，弥勒菩萨们以后也是管人间的呀，他以后要会降临人间，这么来管住人间的呀。所以你去看好了，末法时期之后，人靠什么活着？靠的气量啊。气量大的人就活得下来，气量小的人一生病身体不好，马上就生各种各样的癌症啊，就会走人的。所以你去看那些身体不好的人，你看哪个气量大的？真的没有几个气量大的，气量小啊，基础病啊，现在很多病都是气出来的、不能生气啊，真的啊。
师傅，为什么你到开法会的时候那个地公菩萨最开心啊？
地公菩萨
就是那个降龙罗汉。
罗汉菩萨你还不知道，罗汉菩萨们他们也想救人，但是他们可能法力啊各方面都不如菩萨和佛嘛，所以他们心愿也是想救人。他一看，哎呀，人间有这么多救人的机会，他们赶紧有平台了呀，赶紧过来救人了。他们就给人来带来的那种啊，这个法喜呀、治病啊，他们就有地方做功德了呀，一样的呀，明白了吗？
好，那行好，感恩菩萨，
讲啊。
师傅，姜子牙就是开始他的打神鞭，是不是天上也会惩罚犯错的天人呢？师傅，
那当然了，谁犯错都会受到惩罚的，只有到了超脱了六道之后，他没有，基本上没有错的，一个人根本没有惩罚的，因为都是高境界的人，没话讲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喂，
师傅，是不是罗汉菩萨就是？
听不到吗？
师傅，降龙罗汉是不是就是地公菩萨呀？
降龙罗汉，你说是，其实他过去讲起来很多的龙都是菩萨的一个坐骑，他坐骑，但是你刚刚讲的是降龙菩萨是吧？
就是降龙，对。
你说是降龙。降龙菩萨是不是？
降龙罗汉。
降龙罗汉
。
一般的是这样的。你要是比方说你把菩萨讲成在某一方面，因为十八罗汉十八罗汉里面有个叫迦叶真尊者他也是佛陀的这个十六个弟子那么降龙罗汉呢，应该呢，其实也是佛教的一位声闻圆觉的一个菩萨，只是他能够因为有人说过地宫菩萨是降龙罗汉的投胎，这是有人说过的说过投胎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只是投胎，并不是说这个菩萨就是地宫菩萨就是降龙罗汉，明白吗？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一位佛友最近呢业障爆发，上香的时候呢说到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菩萨说的，我师傅我读一下，你验证一下，就几句。只有坚定道心，才能战胜心魔。心魔就像毒蛇，如影随形。如若你无法克制它，就会把你吞噬掉。母亲赐你一句话，正信正念方能远行。感恩师父。
这个可能是护法菩萨吧。好吧。
好的。
前有一位师兄收到了几位护法菩萨的开示，写区秘书处也得到了师父的验证。我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师父您也休息一下。
不要了吧，验证了可以了吧，挑一下吧，因为没太多时间呢，好吧。因为有些要教育弟子的你可以念一下，好吧。这比较有用的，以后要摘录一下，因为现在这方面菩萨是开示很多， 现在因为天、
嗯、
天象它是末法嘛，所以很多菩萨都下来救人了，所以他们会开示很多的，基本上都是劝人为善正能量、
嗯、
明白了吗？
是是是。
如果秘书、
这个、
如果秘书都已经验证过了、
嗯、
我就觉得你挑选一下吧，不要全部念嘛。
哦，那我就挑选两位菩萨吧。也不是很长，感恩师傅。
好啊，好啊。
韦陀菩萨开示，末法时期得遇这么好的法门，不修也罢，还要去诽谤，断人慧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因必有果，不要以为诽谤没有果报。那我韦陀告诉你，凡是诽谤正法者，断人慧命者，得无间地狱果报，根据业报惩罚去不同道，现在不报，时候未到，不要傻傻的以为诽谤没事，等你到关节时一起清算，到时候菩萨都救不了，及时醒悟还有的救，恶果成熟时晚矣。二郎神君，无名造下生恶业，不争你师卢君红，有福气得闻正佛法，要好好珍惜，自己没有修好，还要怪你师父，还要怪心灵法门不灵验，你看看你的良心何在，自己愚痴没有修好，还要反过来说你师父的不是，这种人天地唾弃，自己业障深重，不知道反思自己，到头来还要诽谤你师父，这种人实在是悲哀。心灵法门的佛子们，好好修吧，你师父很不容易，好好珍惜法门，好好珍惜你师父。东岳大帝，我乃东岳大帝，今日前来开示，你师父呕心沥血的为你们这些佛子们好，你们自己不好好修，恶果业障来时，自己功德庇应不到自己和家人，倒怪起你师父，诽谤你师父，这种人我东岳大帝最痛恨，我东岳大帝会记录你们这些诽谤正法的人，待到果报来时为时晚矣，让心灵法门的佛友们好好修，我东岳大帝会护持你们，护持心灵法门。师父，那我就先读这几位菩萨的开始、嗯、
因为菩萨很着急啊，天时不早啊、
嗯、
你说为什么他说到劫来的时候一起报啊、
嗯、
就是没到劫的时候就说明已经帮你记录了，但是一到劫的时候他就全部翻账啊，翻出来了，明白吗？
是的是的是的、
啊、
是有这么说，因为其他几位菩萨也说，你看看你这几年还过得挺好，你再过几年你试试看还有多少快乐日子。
对呀、啊嗯啊、人就是这样，他无常呀，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属于无常的呀，明白了吗？
嗯是师父其实当中有位菩萨也开始到，尊师重道的人得天地喜欢，凡事顺利，尊师重道乃天地认可，成就功德果位。师父也说过，尊师重道是个大愿力。
谁哪位菩萨讲的啦？
是观地菩萨说的
啊，观地菩萨。
嗯，
很厉害的观地菩萨，你要知道啊，他都是大护法，不得了。菩萨是看你们对师父的诽谤，他们是非常伤心的，因为你想想看，一个像我们小孩子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两手放在后面，对老师上课尊重的不得了的。怎么可以诽谤自己的师父和老师啊、
嗯、
不可以的呀。嗯，
是的是的、
啊、
弟子也根据之前各种开示大致总结了一下，尊师重道、不知道可以吗？就是有关于一门精进，还有听师父的教导，并且严格遵守，被师父说的时候就要有则戒之，无则加勉，要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视师如佛，听师父说法要专心，不能开小差的。师父您看还有什么有漏的吗？
就是最主要问题就是要学，要好好的学，就是一门精进呀。既然跟着师父，有自己的师父老师了，你为什么不跟着老师好好学了？对不对啊？就是这样。
那师父如果说护持法门来说，这算不算也是一个尊师重道的？
是的，绝对是的。人家比方说人家不了解这个法门，你去护持，你说这法门怎么好，这也是功德无量。如果别人在诽谤你说你不能乱讲的，对不对？你这样是造口业的。 那你也叫护持，那也是功德无量啊。
嗯，
听懂了吗？
嗯嗯 嗯，师父，这样对于这个尊师重道的大愿，大家也都想做得更好，但很多师兄现在也在家，不能经常来看师父，应该如何能更好的做到尊师重道呢？
看呀，很简单，尊师重道，你把师父的开示你发给你所有认识的人，或者发在你自己的群上，给大家能够分享，这都是尊师重道呀。
嗯，
你不尊重师父，你会发这些东西的。你觉得我师父讲得很好，你才发的呀，这不叫尊师重道啊。
是的，是的。
要跑到我这里来喂我饭啊，才算尊师重道啊。
对不起，师父。
听懂了吗？嗯。
好的，感恩师父。对，开始。那需要像之前有一位师兄在那个分享中，就是电话里分享，尊师重道是他走出三年以来的业力大爆发困境的师兄一样，他是一波一波的许108遍的礼佛来帮助自己提升。我们一般有没有这个需要来这样来帮助自己消除尊师重道方面的业障？
如果你已经有业障了，你必须消除的，必须要念的。你已经曾经说过对师父不好了，或者对法门不好了，你这个业障已经记录了，肯定100%记了。
嗯，
这个就是说最反叛的一种不好的东西。你比方说你跟这个老师在学，你的背后整天骂老师不好，人家老师教了你了，你小学的老师你的 RO 对不对啊？
嗯，
这个拼音字母都是他教出来的，你说这个老师坏人怎么样怎么样，这时候说他不好，教的不准怎么样，你这种就是不尊师重道啊。所以为什么孔老夫子说师道要尊严的，对不对啊？
是。
好了，
那是不是比如说大家以前比如说开法会的时候太困啊，这种不小心睡着了，或者
都是的
师父法
都是的
那还是需要
我们的弟子要是听师父的话，这把半斤油擦擦行子也得听着。有的孩子就吃喝咖啡，你要知道啊，你师父讲一次不容易啊，讲一次少一次，大家你说人家在上面讲，你在下面打瞌睡，你就是个领导，你这样对领导尊敬不尊敬啊？
是，那如果以前在法会上这种太困不小心睡着，或者是太想拆，像这种针对大家应该比如说念多少遍？
随便随缘了，你这个人就是啰嗦。
对不起，
你这种事情嘛，你自己念几遍嘛，念到心无芥蒂就可以了嘛。
好的，对不起
啊，你一辈子就是啰嗦，所以你一辈子就搞不清楚，所以你跑到人家移民代理这里，人家移民代理也会嫌你烦的，左问右问，左问右问，有些事情你自己想好了写出来，问个几个问题，马上自己就明白了呀。
嗯，好的，
听得懂不啦？
对不起，师傅，
没脑子的，像你这种人不动脑子的啊。
对不起，师傅。那像之前那个二郎神君向来是正义的象征，之前节目中也有提到陛下原经请二郎神君来保佑我们设佛台，观世音菩萨也说过二郎神君天地之间威望甚高，就连悟空也怕他三分。师傅，二郎神君菩萨是不是现在也成了我们法门的一位护法菩萨？
不是法门的，所有的正法他们都护持的呀。你说好的法官，他专门护持这个地区的法律啊，他全国的法律他都护持吧？听不懂啊？
明白。
嗯，
之前还有位师兄梦到过二郎神君，他说跟电视剧里的一点都不一样，说他穿着金色的铠甲，那个光出来是非常有灵气的光，
那当然
很闪。
他很厉害的，他这个二郎神君是能够防止水灾啊、旱灾啊有关的神啊。他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过去我们道教也好，中国的民间信仰也好，他是属于非常受尊重的一位神和菩萨。你明白吗？他是专门守护啊，守护大地啊，庇佑那些这个我们民间的那些这个正义的东西了，所以大家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就求他了嘛。因为他的神力也是很大的啊。
是的，是的。
你看他这个眼睛当面当中那个这个三只眼，第三个眼睛多厉害啊！哗，一道光出来， 明白了吗？
嗯嗯，明白。我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嗯，关于东岳大帝位居五岳之首，执掌幽冥地府十八层地狱。
你到底想干说什么？你现在如果问那些菩萨，你自己去查他们就好了。你不要叫我在这里讲了，你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应该问你们应该知道什么问题，应该学佛当中碰到什么问题，而不是现在了解各位菩萨。这个各位菩萨好好听白话佛法。
哦，好，对不起，
一辈子没脑子的，你活在这世界上不用脑子的活着，你就是叫稀里糊涂的活着，听不懂啊？
嗯，对不起师父。嗯嗯，师父。
请安，请安，师傅。喂。
啊。讲吧。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
啊。
哎，听得到吗，师傅？
听得到，讲吧。嗯。
哎，好的。啊，今天南京菩萨慈悲开示，上次南京菩萨开示了敛财，这次南京菩萨开示绑佛的开示，我给大家读一下，师傅。
啊。
南京菩萨慈悲开示。绑佛的绑是什么意思？是指诽谤，以不真实的言论攻击佛、佛理、佛法。我们先从人之情来理解，作为一个人，对一种向善的、美好的事物，是不是应该肯定赞扬？佛法是引导众生解脱痛苦的一种积极正面的正能量，应该去诽谤吗？第二，我们从佛法、佛理来理解，一个人能否相信佛法，与他前世的根基和业力有极大的关系。那么在缘分未成熟或者还不能理解佛法时，即使你秉持保留态度，是不是也不应该以己之见妄下判断，随意评说？不管何种宗教，哪一个法门，它只要它能引导人向善，能够挖掘众生最干净善良的本性，它就是好的。如人以手指月世人，彼人因指应当看月。我问问你们看到的到底是手还是月？手你要看，但是最终你看的还是手指向的月亮。也就是说，你们判断一个人一个法门是不是正的，你们既要看他使用的方式方法是否为正，同时更要看这个人这个法门的目的和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是否为正。我们判断一个人能否享受佛法的标准，更不是以这个人是出家僧还是在家众作为唯一标准。人间宇宙有句话叫做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有些会发生变化的，但是本质这个根本是不会变的。我在这里向大家提出要求，心灵法门的佛友要尊重其他宗教其他法门，不管是弘法度人也好，还是自修也好，还是在自度也好，都要时刻保持这种尊敬之心。在跟其他法门的同修介绍心灵法门时，更是要如理如法，切不可因为度人心切与他们发生争执，或者生出比较心和偏爱心。发书度人要用妙法，要注意场合，大家发心是好的，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要顾及其他法门同修的情感和接受度。这其中很多事情存在的问题，菩萨们和护法神都看得很清楚，请大家在弘法度人时，妙法度有缘人，切勿攀缘，更不要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做出一些不如理如法的事情。智慧需要圆融，发心需要纯正，实践需要严格，弘法需要恶法善法，工作才能圆满，不容易啊。魔有外魔和心魔，但是往往很多问题上还是你们自己的心魔在作祟。心不正，你就是学哪个法门也无济于事。佛法带领大家走的是光明正道，心不正必定偏离正道。每个法门指出的是这条路达到终点的修行方法，适合的修行人不同，大家缘分根性不同，论不上好坏之分。但是依我知我见来将每一个方法进行比较，得出优劣的判断结果，就是偏离佛法的教义了。人间很多人连因果都不信，哪会相信佛法或是哪个法门？但是也有不乏有些人作为修行人不知守戒，诽谤佛法。你们要知道，谤佛不是在攻击某一个人，而是诽谤光明正见，断无数众生脱离苦海，寻获光明百姓的慧命。 其严重程度是多生多劫，永堕地狱，难以超脱。观地菩萨慈悲开示，菩萨慈悲，我作为护法神的职责就是护法，不管敛财也好，抱佛也好，只要是不如理如法，我就成殿，否则谁来护持佛法？我今天给金陵法门的佛友传递一个信息，凡是金陵法门设了佛台的佛友，只要大家每日早晚香，佛磕头，我一定会保佑护持。你们该做功德还是要继续做，很多事情上护法神会给你们灵感。我们专打那些心思不纯、偷奸耍滑的小人，想借着佛法发财，遇到我佛法，尽管来吃。我的金龙偃月刀就在这里，依教奉行呀，依教奉行呀。你们现在还有这么好的师父在管着你们，要珍惜，不珍惜这缘分没了就没了。我现在给你们讲讲哪些护法神在护持心灵法门：斗战胜佛、维陀菩萨、龙天护法、八戒菩萨、沙僧菩萨、周昌观行，自是不用说，八仙、红孩儿、金刚菩萨、金吒、木吒、哪吒，还是要我继续数下去吗？很多护法菩萨不是观世音菩萨请来护法的，是自己请愿来护持心灵法门的。我严厉警告你们，许了大愿的也好，所求灵验了的也好，护法神会管得非常严格。学佛可以连戒律都不用守，还了得？有不如理如法的行为，那佛友现在忏悔还来得及。观世音菩萨慈悲给你们忏，给你们机会忏悔，错过了就没有了。弟子问观世音菩萨，菩萨，你今天的开示的意思是说，只要心灵法门的佛友设了佛台，您就会来保佑？观世音菩萨答：三不来，第一，出关的我不来；第二，守戒不严的我不来；第三，造口业的我不来。不要把小聪明用在学佛上，要有智慧走正途。观世音菩萨慈悲开示：徒儿，你所说最近的诽谤和一些不实谣传之事，你师父已经知晓。你要坚信你师父是正的，这个法门也是正的，为师不能跟你说太多。送徒儿几个字：只待雪消尽，不日穿满园。你要记住，不管在什么时期，只要来人间弘法，必然要经历各种艰难阻碍，这也是对你师父的考验。他情愿来到人间弘法救人时，就已经有这种心理准备，知道来到五浊恶世弘法是怎样一番光景。感觉自己有受到这些恶气场影响的同修，可以针对此事念诵21或27遍心经，13或21遍大悲咒，就没事了。师父法身开示：有些人哪里有智慧，本来学得好好的，被人家一些不实言论一传，马上改变主意了。你救了他，他非但没有感恩心，说变就变了。一个人要成菩萨，没有定力和智慧行不行，分不出正邪好坏的。你做的有些事自以为没有人知道，现在能早一点听到菩萨们的开示，还有忏悔的机会。师父告诉你，你看看谁能坚持到最后，谁走到最后的，他就成功了，那才叫前程似锦。没有定力和智慧的人，学哪个法门都学不好，学几天就不学了。一个人首先要有辨识能力、判断力。你学了觉得不适合你，也不用也不用找说不好吧，不适合你的就不是好的吗？我都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想的，脑子没有的，做人也做的这个样子呀，一点不开悟，自己不学，你不能断任慧命，拉上人家和你一起不学佛吧。等到哪一天肠子灰心了，菩萨慈悲你，师父慈悲你，只怕护法神不会轻饶。很多人到了快没命了，又回来求师父救，你说我能说什么？师父可以原谅你，不计较你，你说因果能不计较你吗？师父真的，现在真的是着急呀，我就眼看着有些人走进悬崖，师父伸手去救，人家甩开你的手，不要你救，师父能说什么？菩萨们已经说的很多了，很明确了，我也没有什么补充了。 平时师父说还有很多人不信，今天是徒儿亲耳听到菩萨教诲的，你好好记录下来，让大家听听这震撼的一刻吧。多听录音，多看白话佛法，一想到师父就能跟师父接上气场了。师父就开始到这里，师父弟子分享完了。师父
你是这个热血沸腾啊！为了普度众生，其实你也是传达了一些佛菩萨的信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你看师父讲的话语气像不像我，他就知道了，对不对啊？
very像。
然后再加上那个，这个你也弄两句英文讲讲。那个最主要问题。最主要问题，这个很多护法神啊，现在都在护持我们心灵法门，因为他们主要是跟观世音菩萨的缘分特别深，尤其呢在末法时期呢，他们要下来帮助心灵法门救度更多有缘众生，所以他们不顾自己的辛劳，其实护法神也是很辛苦的，所以呢我们要照着真的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慈悲脚步啊，要慢慢的多度众生。你看看现在绑佛，你看我过去没跟你们讲的这么严重，你看南京菩萨说了，对不对？观地菩萨也说了，绑佛是什么意思？他绑佛不是说你今天说心灵法门不好，你说单单指卢台长或者怎么样，你还业轻一点。你知道绑佛的意思就是毁人毁命，你知道会毁多少人毁命？他绑佛他是个原则问题，因为佛来到人间来弘扬这个传下来的这么2500年这么优秀的佛的文化，来救度众生的。你只要说佛里边有问题，你让人家退道心了，对不对啊？有些人过去没接触过佛法，那么刚刚学到一点点，有个人说：“哎呀，学什么佛法？他们都是假的。”你只要这句话一讲，那么这个人不学了，你是不是整个毁掉了佛法，而不是单单毁掉了一个法门和一个人？明白了吗？
对，明白了。
所以这个业障是重得不得了，而且永远都超脱不了六道的，就是永远就是在地狱里面要受苦的。所以一个人不下地狱，他不知道什么叫苦了。所以希望他们真的好好的珍惜了。真的，师父反正一直讲到我讲不动为止。对不对啊？所以人真的可怜的，人就像父母亲一样，当心啊，当心啊，总有一天孩子不当心出事了，对不对啊？就是。
对对，师傅，那师傅弟子请问您几个问题啊？南京菩萨开示中有句：“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应当看月。”这样一句话，请师傅开慈悲开示，怎样如何理解呢？南京菩萨说的这句话。
这个主要是字，你要让我知道。是啊，
如人以手，如果的如人以手，
人呢人是
可以的以手，
人
是啊，天地人的人，如人以手，
一是什么一啊？
以如可以的以，如人以手，
手呢？
手是手指的手，
手指的手，如人，
哎，
如就是如果的如啊，
哎，如果的如，如人以手，指月是人，
如人以手。第二句呢？
指月
指着月亮。
指向月，就是就表示的是指月是人。
是啊，像人一样的啊，他就是讲给你听啊，就是如果人啊，如果像月亮一样，那么看他后面两句呢？
啊，彼人因指，彼是彼此的彼，人是天地人的人，因是因果的因，指向指是手指的指，彼人因指应当看月。
最后呢？最后是个什么字？
应当看月，彼人因指应当看月，当是当然的当，应是应该的应，看见月亮的月，看月就是。
啊，实际上这句话是南京菩萨提醒我们做人，有时候要能够低调，要能够知道自己的过错啊。你不要指着月亮。你不知道月亮，你不要指着月亮以为是月亮，实际上这两句话是非常有哲理的。因为你今天以为自己啊修得很好很美丽，对不对啊？实际上你不美丽，你不是月亮，因为你指着，但是你不是月亮，你只是手指着月亮，这个月亮就是你的吗？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后面一句话呢，就是说你也不要以为，对不对？你不是月亮，因为你的心像月亮一样宁静，
哎、
对不对呀？啊。
对对对。
啊，它实际上一种艺人手法，哦、应该南京菩萨用的是艺人手法，嗯。
哦，我今天分享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哪位菩萨对一个同修说的话，师傅，到时候您开示一下，我先念一下，师傅啊。他说，台长的法会一场比一场都要精彩，都是融合了台长和菩萨的智慧，都是心血之作，众生去护持者皆当法喜，殊胜之处举不胜举。就澳门而言，灯光设施和场馆殊胜不亚于五星级级别，能够去护持就是福德之人，修福和修慧要一起成长，每一次的法会都会让你们收获颇丰的，不单单是加持和消业，就算不念经的人来此法会听听都会开悟，非常的法喜。以后台长的法会一场接一场，一批接一批，不好好修的人就会被淘汰，大浪淘沙一样，所以要精进起来，抓住机遇好好的修，希望你们能够抓住法会的精彩时间，能够多多去助缘法会，毕竟是良师难遇，久劫难逢，希望你们都能够开悟好好修，不要蜻蜓点水一点点，要真修实修，稳扎稳打，修行的路就像西游记一样，唐僧排除万难方为真修，你们也是一样，你们现在的过程就是在西游记，而你们要真的开悟懂得历经万劫真修行，换来真如菩提果，修心是给自己修的，不是给菩萨修的，也不是给台长修的，任何的烦恼不能摆脱，就是自己还在还债期，要加紧跟随师父的脚步，跟上西行的大军，坐上观世音菩萨的大法船，扬帆出海向西行，听好台长的指引，一世修成报佛恩。师父，我分享完了。师父，
应该是护法神吧。
哦，护法神。
嗯，
师父，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看师父菩萨开始说，师父，你看您在新加坡法会结束，开完法会之后又接着去中国澳门开法会，他说就澳门而言，灯光设施和场馆殊胜不亚于五星级级别，能够去护持就是福德之人。师父，请问参加法会是用掉我们一些福德，还是帮助我们积累福德呢？法会和福德有什么之间的关系呢？师父，
你法会嘛，你就是已经是大护法了呀。
大护法
啊，你去参加法会不叫护法，这还不懂啊。护法的话哪不会增加法力啊，哪怎么会没有福德啊，哪怎么会没有消除业障啊。你跟菩萨这么多菩萨开会，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要是开人大代表大会的话，你想想看，你是不是有功德啊，是不
是
为大家谋福利啊，对不对啊，一样道理啊。
对对对对。
哎，
就
是这样。
明白了。那师傅，你看他那个不知道为护法菩萨开示，以后台长的法会一场接一场，一批接一批，不好好修的人就会被淘汰，大浪淘沙一样。师傅，真的这种退转懈怠啊，这都是这种大浪淘沙的形式，是这样。
没办法的呀，有些人们在钱方面过不了关。有的方面在色方面过不了关，情色方面，有的人们就是吃不了苦啊。你去看看，最后上天的人多，还是投到在六道当中轮回的人多了？讲都不要讲，肯定六道轮回人多了，对不对啊？所以吃不了去苦的人，这是很正常的。退转的话，这是他自己放弃了呀。你真正做教授有几个？还是大学生多了，对不对啦？那大学生多还是小学生多了？那小学生都最多了，明白了吗？
是的，明白。师傅，希望你对我们这些弟子要求更加严格。
问题我对有些人严格，他还不开心啊，他不乐意啊，不开悟啊，你就没办法。就一个爸爸妈妈对孩子其实严格的话，他还恨爸爸妈妈呢，对不对啊？
哎呦。我人家同学们说啊，被师傅骂了，我觉得被师傅骂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啊！如果师傅教导我们，
实际上是严格， 严格，明白吗？过去在庙里都有戒尺的啊，你看看老和尚还打呢，真的是，对不对啊？戒尺，他们戒尺，这不是开玩笑的。你看李，你这个李小那个叫谁呀、啊？那个李连杰，他去到庙里去出家，短期出家嘛，在那里睡着了，啪一下子就过来，他自己讲的嘛。啥才不管
的，
这个东西你不开悟，不好好的精进，精进有时候要靠自己努力，但是自己不够努力就得扬鞭催马了。这个鞭不要忘记，扬鞭催马才能运粮嘛，粮就是资粮啊。所以有个笛子独奏叫扬鞭催马运粮马。
那师傅，你也准备个戒尺吧？不听话，你们打我，咱们。
我已经语言已经在整天都在教育你们了，我很严格的，我否则不像你们师傅，师傅的话就是要严格对弟子，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护法盘菩萨开示说，你们现在的过程就是在《西游记》，而你们要真的开悟，懂得历经万劫真修行，换来真如菩提果。这句话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消除种种业债就可以证得菩萨果位呢？师傅，
这个基本上你回答的是90%是对的，很好了。
哦，
那
师傅，您再补充一下那10%吧，师傅。
真如是什么？本性呀，真如本性呀，对不对呀？你要得正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回到佛那里的呀，对不对呀？这真如本性，所以你要得到菩提果的话，你就是要挖掘自己心中的佛性呀。好了，
佛性
啊，没佛性怎么得到真如本性呢？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师傅他护法菩萨开示，他说任何的烦恼不能摆脱，就是自己还在还债期。请问师傅，是不是只要为某件事烦恼，就代表自己欠着某方面的债呢？师傅，
不单欠债了，还有烦恼，就是还没有彻底越过这个屏障啊！啊，明白吗？
哦，
啊、
明白了。那师傅，烦恼的过程是不是也是在受报而消业呢？师傅，
烦恼的过程是在受报和消业呀、啊。问题他在消业的当中，他又可以制造更多的因啊，烦恼的因啊。
哦。
那接下来为什么很多人一辈子烦不完的啦？烦恼的当中，他在不断的造因，他又有果报出来了，因因果果，果果因因，那这是没有穷尽的呀，明白了吗？
哦，那师傅，这个有了烦恼不可怕，就是看你怎么去化解。但是你烦恼的过程中，你又在造业，又这样轮回，是这样吗，师傅？
啊，对呀、啊，这就对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